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吃过非常有名的云南小吃过桥米线？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过桥米线。如果大家吃过的话，一定会记得。我这里讲的吃的呢，不是讲在海外吃的简易版本，是讲的是来自中国云南的正宗的过桥米线的版本。那个情形啊，真的是挺壮观的，因为有一个大的汤碗摆在你面前，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碟儿。这个大碗的高汤呢，上面浮着有一层大约有铜钱厚的热油。这层热油呢，它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它既有保温也有固鲜的作用。从碗的上面看呢，并没有一丝热气，但是如果你去摸这个碗的温度却是很烫的，里面的汤呢是长时间保持在摄氏95度左右。如果你要是把食材比如说一个小的鹌鹑蛋或者是几片瘦肉放进去涮，几秒钟就熟了。那在享用的时候呢，人们一般是先把生肉啊还有鸡蛋啊放到汤里面，接下来呢再放进去熟肉，紧接着呢是各种蔬菜，比如说豆腐皮呀、豌豆啊、素菜呀等等，等到最后最后才是把米线放入碗中。那么几次涮过之后呢，无论是生肉还是熟肉啊，都迅速的焯熟了。这时候的食材和汤汁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融合，鲜美馥郁之余呢，又不会因为长时间的烹饪而破坏食材本身的味道。听到这儿啊，相信大家都快流口水了。其实想一想很有意思，一个有名的小吃，它能够流传很久，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一定有它长盛不衰的道理。那这个云南的过桥米线，它究竟是怎么诞生，又是诞生在哪里呢？相信啊，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听说过，说的是呢，在清朝年间，有一个出自于云南省蒙自市的书生，他在南湖苦读，他的妻子啊，就特别心疼他，于是呢，就杀了鸡，炖了一个汤，还切了很多的肉片，备着米线，提着篮子，带着碗，还有一个大罐子啊，送餐。但是等到他走到南湖过桥时呢，因为太劳累了，不慎晕倒了。书生呢，听到这个消息赶来看望妻子。诶，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啊，汤上面浮着一层油，像一个罩一样，上面没有冒热气，但是摸摸这个罐子啊，依然非常烫手。然后他就把肉片放到汤里面，结果呢，肉片是迅速的就熟了，一吃之下发现鲜美无比。因为妻子是在南湖过桥时晕倒的，所以这个米线就被称为过桥米线，也由此传开了。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杜撰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不过确实是挺温情的，也让大家在吃过桥米线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妻子对先生的那种疼爱。不过呢，根据现在学者的研究，他们给过桥米线呢给了另外一种起源的说法。这种说法是说呢，过桥米线它产自于云南省蒙自市，源于新安所，始创于明代正德年间。当时呢是在公元1510年左右，明朝的中央政府呢就派了军队到蒙自市去驻扎，既是驻防又是驻城和屯田。但是因为如此呢，来自中原的一些生产技艺还有饮食文化也就随之传入了蒙自，而米线呢就在蒙自这片沃土上慢慢地诞生出来了。研究是说，过桥这一个词啊，源自于中原的饮食文化，指的就是在吃面的时候要先把浇头盛在小碟当中，然后呢用一只大碗来盛汤，再把浇头和面条放入到汤中的一种吃面的方法。那么讲浇头放入汤碗当中的这个动作叫做过浇，所以在苏州话里面，过浇和过桥是谐音，久而久之，当地人把这种吃米线的方法就叫做过桥米线。 根据蒙自市过桥米线制作承传人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汤呢是过桥米线的灵魂。他们呢如果要做过桥米线的话，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熬高汤。做高汤的时候要选上好的排骨、筒子骨、五花肉还有鸡肉放在大锅当中去熬炖，一边挥动着大勺搅拌，一边呢还要拿勺子撇去煮出来的白沫，足足要熬制5个小时，高汤才熬好。整体来说，过桥米线遵循的食用过程是繁复的一个程序，这目的呢是给食客一种仪式感。同时呢，其实它也传出来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欲速则不达。任何一个初次接触过过桥米线的人都会非常惊讶于在他面前摆放的大碗的尺寸，还有盛配菜的碟子啊，非常之多，既小又浅。当然了，这可能体现着中国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够吃到尽可能多品种类的蔬菜。当然它也体现出过桥米线的另外一大特点，那就是包容。因为过桥米线啊，是众多的食物原材料还有配料能够融为一体，调和出一种美味来。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里面的一种和谐的特点。同时呢，过桥米线的这种包容性到现代以后呢，又产生了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吃过桥米线的时候还要加入菊花瓣。云南人呢，还讲其他的鲜花也当作蔬菜来放在里面一起吃。总之吧，就是现在今天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是花样层出不穷，新添的配菜还有很昂贵的，比如说像松茸，当然也有些海鲜，像鱿鱼、虾仁、肉类、火腿等等吧，就是不断的融合各种新鲜美味的食材来迎合各种食客的胃口。有人啊，把过桥米线称作是一个人的盛宴。确实是，即使是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享受这一大桌的美味，也并没有浪费。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您下次有机会去旅游的话，能够品尝正宗的过桥米线，不妨呢去体验一把。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我是唐韵，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咱们空中再见。